接下来我们以诵读主的话语的方式来继续的敬拜他。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的13章26到33节，《使徒行传》13章26到33节，请大家起立。让我们同声诵读主的话语，请。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啊，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既成了心长子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请保持站立，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永在独一的真神，感谢你，感谢你赐下圣经宝贵的话语，借着它我们可以真实的知道我们所敬拜的耶稣他是复活的主。天父，求你在接下来的时间与我们同在，赐下你宝贵的信息，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活出一个合你心意新生的样式。感谢主，祷告不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正道的主题是复活的主，生命的传承，请王牧师。
各位来宾，弟兄姐妹，复活节平安。
平安。
今天是复活节，也是我们教会成立40周年。那我今天讲到主要是要讲基督复活的真理，那最后会稍微看一下我们教会的历史，为我们的教会来感谢神。基督复活，耶稣基督死后第三日从死里面复活，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那好比说，如果信仰是一栋房子，像一栋教堂吧，那 这栋教堂它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不但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而且是这位钉十字架的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复活的主，圣经上说，他向门徒显现，40天之久，和门徒在一起，讲说神国的事，向他们颁布大使命，要他们从耶路撒冷起，直到地极，做他复活的见证。那些原本绝望、惧怕、沮丧的门徒，变得勇气百倍，不怕死，也不怕难，走遍各地传扬福音。不但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并且传耶稣已经复活了。彼得说，神将他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使徒行传2章24节，保罗说，论到神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应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那弟兄姐妹，今天是复活节，我们基督徒在这里庆祝复活节的这个举动，其实是一个信心的宣告，也是一个真理的宣告，宣告我们所信的是为世人的罪而钉十字架，又以大能从死里复活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说，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这句话是真的。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你，并且来倚靠你，来信靠你。你是复活的主，你从大能从死里复活，显明你是神的儿子，今天还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在庆祝你复活的日子来敬拜你，求主的灵引导我们的心灵， 还有思想。以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从三个角度来跟弟兄姐妹看基督复活的真理，主要是看我们的所信的这位主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主。第一个就是他是救赎者，是救我们的。第二，他是赐生命者。那第三，他是大能者。我们先来看耶稣基督，他是救赎者，就是这些都是跟耶稣基督复活有关系的。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他是一位救赎者。但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他是赐生命者。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他是一位大能者。我们先来看看耶稣基督他是救赎者这件事情。大家可能很熟悉一节经文，就是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他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得救的条件。经文是这么说，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很奇怪，我就承认耶稣是主不就行了吗？为什么我心里还要信他从死里复活才能得救呢？我如果不信他从死里复活，我就称他为主，我还不得救吗？那弟兄姐妹，如果你不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你不得救。在就是很多人他不相信耶稣得救。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一件事情，当保罗他到雅典那里去讲道的时候，讲到耶稣复活了，那雅典人他们很有学问的人就讥诮他，死人怎么可能复活。那不但这个，很奇怪的是，保罗他写了一封信叫哥林多前书，在那个第十五章里面讲到一件事情，说那哥林多教会里面来教会的人里面有人不相信死人复活，不相信基督复活。那就针对这件事情，保罗他讲了几句很重的话，我读一下给弟兄姐妹听哈。这就跟刚刚说的那个为什么你要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才能够得救有很大的关系。保罗这样子说，他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你光相信耶稣是一位很了不起的老师，教导我们很多的道理，甚至是一个圣贤人士，没有用。你说我就是很怀疑他有没有复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你白传了，你们也白信了。为什么所信的也是枉然呢？那同样的一章圣经里面，接着保罗这样说：若基督没有复活的话，你们所信的便是徒然，你们人在罪里。哦，为什么会这样子？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为什么我信他，我信耶稣，但是我怀疑他复活，为什么我还在罪里面？他不是已经钉十字架了吗？那弟兄姐妹，圣经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为什么是神的儿子被钉十字架才能够救我们？如果是一个普通的人，跟我一样的凡人钉十字架，就不能救我呢？因为只有神的儿子他是圣洁无瑕的，只有他能够担当我们的罪，只有说那位钉十字架的是圣洁的神来到我们人间担当我的罪，他才能够救我们。如果说只是一个犹太人2000年前被罗马人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个人不能够救我们。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他就不是神的儿子，你们所信的是徒然，那仍然是在罪里面。我想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相信耶稣基督复活是一件凭信心的事情，我一定要很努力让自己去相信才能够相信耶稣基督复活。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其实这是一件纯理性的事情。此话怎讲呢？就有两种情况，你们根据理性来判断一下哪一种是更合理的。第一件事情，就第一个情况，就是人不能做的，神也不能做。人不能从死里复活， 神也不能从死里复活，这是第一个状况。那第二个状况是人不能做的神可以做，我们人没有本事从死里复活，但是人不能做的神可以做，神却能够从死里复活。那这是一个纯理性的事情，到底哪一个是合理的？你说我信了半天神，但我信的这个神他就是我不能做的他也不能做，我能做的他才能做，我就是这么信下去，那你这种信是合理的吗？你就这么糊涂下去吗？或者说我所信的神是我做不到的事情他做得到，因为他是全能的神，那这样子的话你信的就是合理的信。但很多人就是陷在那个不合理的信当中，我信，但是我不相信耶稣可以复活。那你到底信什么？你就糊里糊涂信了一个你做不到神也做不到的，就这么你就信下，你何苦？你不需要，其实神也不需要这样子的人信他，你也不需要这么痛苦的信下去。你必须自己理性的想一想，说如果我做不到神也做不到的，我不需要信他。那只有说我要不然就不信，信的话这位神必定能够做到我做不到的事情。所以圣经说，若基督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然后下面还讲了一句话，这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就说你这么糊里糊涂的信，但是你却靠着耶稣我信靠你，希望你今生可以帮助我，那其实比那些不信的人更加的可怜，你还不如就靠自己。因为你信了半天这位神，但是你不是按照他的神性来信他，不是按照他的大能来信他，只是糊里糊涂的一种迷信的状况里面就这么过了一辈子，其实这种相信是更可怜的一种信。这是保罗所说的话。但是保罗他接着就很正面的很积极的宣告说，但基督已经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的意思就是说他是第一颗果子，之后我们所有信的人也会以这种生命的大能，主里面生命的大能，从死里面复活。那弟兄姐妹，这个是基督信仰哈，就是我们的信仰里面所启示的真理，就是我们所信的那位主他是从死里复活，大能真神。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知道，因为有些年轻人，那个雷根总统，他那个人不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雷根总统他就回答他这个问题，他说只有三种可能性，说耶稣呢，他要不然就是一个疯子，要不然他就是一个骗子，要不然他就是主，他是生命的主。因为要不然就是他是一个疯子，他以为自己是神的儿子，他宣告自己会从死里复活，那要不然他就是骗人的。那第三个唯一的另外一个 option 就是他是主。那雷根总统讲这句话呢，他其实是根据那个英国的一位信徒叫 C.S. Lewis 所整理出来的一个观念。那鲁伊斯他在他的那本出名的 Mere Christianity 里面有详细讨论这件事情，就是他这个人是一个很理性的人，他就是一个平信徒，他也不是牧师什么的，但是他想的比我们更加的深入。他在那片里面就是说，你不管怎么对耶稣都可以，你不信他都可以，但是你绝对不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他当作是一个凡人，把他当作是一个最伟大的一个教师，教导我们人生的道理，你这个万万不行。因为根据耶稣他所做的跟他所宣告的，他要不然就是一个疯子，要不然他就是骗人的骗子，要不然就他就是真的照他所说的那样子，他是神的儿子，他从死里复活了。你不能够糊里糊涂的就只以为他是一个伟大的老师，学点你向他学点做人做事的道理而已。那雷根总统跟这个他讲的是根据这个 C.S. Lewis 的所说的这些话。那我们来看一下圣经里面关于耶稣基督复活呢 是怎么说的？首先是耶稣他在世的时候，弟兄姐妹，他就事先他就宣告了三次，宣告自己会受难跟复活。我们把耶稣的宣告来看一下，在马太福音第16:21-22，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就是，当彼得认出他来之后，在该撒利亚腓立比，彼得认出耶稣之后，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耶稣开始显示他自己要受难跟复活。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那你看门徒不了解，所以彼得就拉住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是必不临到你。这是第一次的宣告。那第二次在马太福音，就是往后的一章，17:22-23，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那门徒呢，没有很高兴，他们就大大的忧愁，他们心里还是很怀疑复活这件事情，他们只想到说，啊，主要被杀害，他们很忧愁。马太福音20:17-19，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马上就要被钉死了。在路上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到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要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耶稣他宣告过这三次，就他宣告的后来应验了没有，成就了没有。我把马可福音的记载读一下哈，马可福音第16:9-11，这是一个比较总结性的，就是耶稣复活的那个经历，在四福音书里面记载了非常的多。那这几节就稍微有点总结性，他这样子说，在七日第一日的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那这个人物很关键啊，就抹大拉的玛利亚，等一下我们会说到。所以耶稣曾经从他身上赶出7个鬼来，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是他们正在哀痛哭泣，他们听见耶稣复活了，被玛利亚看见，确实不信，不相信啊。我顺便提一下，就是我们四本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如果你读经比较仔细的时候，你发现他们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他们记载的大致上非常的相似，都讲耶稣复活，但是细节上有很多地方不一样。有些人就因为这个不一样就开始怀疑了，啊，不都是耶稣复活吗？那怎么讲的有些地方不一样呢？那弟兄姐妹，这其实更增加了他的真实性。我打个比方，好比有4个人去参加一个生日派对，很盛大的一个生日派对，大家很高兴。回来之后你问这4个人的话，他们讲的话应该大致上讲的那个情况是一样的，可是细节上一定会有很多不一样，因为每个人从他自己的角度去观察同样事情，说出来的时候会不一样，而不是说被统一性的一个官方的言论，大家发的就是一个声明而已。那这个是四福音关于耶稣基督的记载。我们再来看使徒，这是哥林多前书了哈，使徒行传的一部分我们刚刚读过了，就读经的时候读了。我看看，哥林多前书15:3-8，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那接着下面还说到，说耶稣一时之间显给500个人看，而这些人现在还在，是当时代的见证人，是可以去查证的一件事情。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对我个人来说，关于耶稣基督的复活， 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事情发生的时候好像是个种子，它种下去之后它长出来又结了很多的果子，它的那些见证人就更明显，就是见证人是那个果子，耶稣基督复活的果子。所以有时候你看见证人的时候就看得更加的清楚。第一个见证人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几乎四福音都说到这件事情。首先看到耶稣复活的是妇女，然后特别提到的是抹大拉的玛利亚，那这个人曾经被鬼附，耶稣从他身上赶出七个鬼来。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呢？就是妇女做见证呢。有些学者他们不相信耶稣复活，就是他们有些是无神论，但是他们是学者，但他们都注意到一件事情，就他们知道在2000年前的那个社会，特别是犹太人的那个社会里面有一个规矩，那是时代的背景哈，就是女人讲的话，对不起，这是2000年前的事情哈，是那个时代哈，就是那个女人讲的话在法庭上不被采用，因为在那个时代的话，他们常常觉得妇女讲的话都是有些前后对不住的，靠不住的，他们讲的话就是不足采信的。所以在一个正式的那个法庭的那个情况之下，如果是妇女做见证呢，她的证言不被法庭所采用，这是当时的一个社会的情景，就是如果是妇女在那讲什么话，大家就比较怀疑。所以有人就注意到一件事情，可是四福音每一本都说首先为耶稣基督复活做见证的是一群妇女，特别是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她不是一个很荣誉的，就是很有名誉的一个妇女，耶稣从她身上赶出七个鬼来。如果有人要编造耶稣基督复活的故事的话，按照当时的那个背景，他不应该会编出说妇女做见证这件事情，他应该会选择说当时那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更足以采信于当时的那个社会，2000年前。但是他们全体一致的说，首先看到耶稣复活为主做见证的是一群妇女，包括抹大拉的玛利亚，说只有一个合理的一个解释，就说就是这样，因为真的就是他们开口为耶稣做见证，你写不出第二个事实来。那这是第一个为耶稣做见证的一个见证人，抹大拉的玛利亚。那第我这边提的这个第二个人，就是这彼得，他特别奇怪，他跟我们一样，遇到危险的时候会害怕，所以耶稣受审的那天晚上，他三次不认主，就是人家一下问他的话，他会害怕。那个只是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被仆人跟使女问的时候，他就已经怕成那个样子了。那后来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是大祭司亲自审问他。还有整个的犹太人的那些显贵公会在那里审问他的时候，他不怕了，他反而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说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三次不认主的彼得，他后来为什么不害怕呢？而且他一生为主做见证，见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一直到死为止，甚至为耶稣而殉道。那这个转变，除非是主真的复活了，你还很难以解释这件事情。不但是彼得身上，其他的门徒也是一样。那另外一个很奇怪的人，就是法利赛人扫罗，他原来是坚决反对耶稣的，那他那个过程你们知道，他后来就是最不怕死，最肯出去传福音的就是这个法利赛人扫罗。那他整个改变的那个经过呢，是因为复活的主向他显现了，然后扫罗整个改变过来，他开始用他的生命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如果我们客观的平心静气的弟兄姐妹去那里用 这是纯理性的思考。去思考的时候，你知道说，除非真的这件事情发生了，否则不可能是这样子的情况。那我常常就讲一件事情，就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大最具有说服力的，就是教会本身的存在，这2000年来是耶稣基督复活最大的见证。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之下，首先福音可以传开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你怎么翻遍历史那些所有的那个记载，你就知道说基督信仰的的确确就是在2000年前，在罗马人统治的时候，在那个犹太人的那块地方开始慢慢传出来的。那你也知道历史的见证，就是300年之后，整个的罗马帝国全国就是归向了耶稣基督，从他们的皇帝开始，就这个现象难以解释。我说一个例子哈，在90年代的时候，我在德州做牧师，然后那一年发生一件事情，就离我们那座城市南边大概90英里的地方，你们可能有些人还记得，有些人可能就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就一个在 Waco 的地方，有一个叫做 David Koresh 的人，他自称是弥赛亚，就带领了一群信徒跟随他，最后跟当局警察那个闹起来，就对峙了几十天，最后警察车子攻进去，后来引起那个大楼失火，烧死了80个人，就那一场灾难之中死了80个人，在当时是很大的一个新闻。就是这个人他自称是弥赛亚，可是现在还有谁知道他？耶稣的时候只定死的只有耶稣一个人，那一次却死了80个人，没有人知道这回事。这个大卫教派在历史上已经是烟消云散。那类似的事情闹得更大的多得不得了，为什么只有耶稣说他是弥赛亚，然后普天之下2000年之后全世界这么多人信主呢？那弟兄姐妹，你值得去想这件事情。对我个人来说，福音能够传下去，一代一代的这个传承，然后到现在普天之下基督徒信主，相信我们所这位主是从死里复活的，教会的存在的本身，它对我来说是一个理性的客观的一个证据，它帮助我的信心，但是它这件事情的判断纯粹是一个理性的判断。那弟兄姐妹，这就做一个结论吧，耶稣基督他的复活就证实了耶稣基督的三重的身份。第一，他是救赎者，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的羔羊，他是圣洁无瑕的，信他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可以跟神恢复关系。那我珍惜这个关系，感谢主，我可以这么简单的一信他就跟天父恢复关系，从神那里重新领到能力跟生命。这是讲到第二点，就耶稣基督他以生命的大能胜过死亡跟阴府，他是赐生命者。那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是永恒的生命。那这个新的这个生命呢，可以做好事，可以做神眼中看为善的事情，这个新的生命可以爱别人，可以看到自己的亏欠，可以行出社会上的公益，可以形成一个信心的团体，信徒的团体，彼此之间同一条心，爱主也爱人。这个新的生命可以做这件事情，而且这个新的生命到了这个地上的生命结束的时候，会回到神那边继续下去，将来主再来的时候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身体会像耶稣基督那样子复活。那你信耶稣，他给你这种生命。那我们这个世界上如果只是那个旧的生命的时候，就说穿了，那个旧的生命没什么好改善的。他一辆快报废的破车子，你不必花那个钱去修它，主给你一辆新的生命，一辆新的车子，这个新的生命 可以行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那我们的主他是一位大能者，从他那里有能力。那弟兄姐妹，你看咱们信主的人，有时候心情会不好，但是不能绝望。有时候你工作不顺利啊，年轻人爱情不顺利，或者年长的人身体这边出现各种情况，很沮丧，但是不能够绝望，因为我们的主他是大能的神，就是那点东西算不了什么，在主里面凡事都能行。那要相信靠着我们的主必定可以胜过这一切，所以在教会里面他 always 是充满朝气的，那弟兄姐妹总是可以激发出那种生命里面的那种喜乐跟那种盼望。你聚在一起的时候，这种气氛就非常非常的明显，就我们这群人是打不倒的，没说比你们外面的人这边少受什么罪，但是我们里面有一种东西是世界上打不倒的，这个不但能够抗拒灾难，抗拒沮丧，而且还能够行善，还能够喜乐，还能够有平安。那这是我们教会，因为我们的主是这样子的。所以教会弟兄姐妹是被主所救赎的，是有生命的，是大有能力的。那有一件事情跟教会很有关系，它跟耶稣基督是完全有关系的，就是敬礼这件事情。圣经叫我们用敬礼这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动作来表明耶稣基督的受难跟复活。我读一下这个敬，就敬礼它刚好它就是完全把耶稣基督的死埋葬跟复活就表现出来。岂不知我们这受敬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敬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敬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荣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你受敬的时候进去，整个身体没入水中，与主同死同埋葬，从水里面出来与主同复活，那个出来的那个你就是有主的复活的生命跟能力在你身上的你。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了，你也在敬礼当中与主一起同复活，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那最后这段时间呢，我想把我们教会这40年来在主面前所蒙受的恩典就很快的来跟弟兄姐妹做一个分享。我就读一下，2018年复活节是本会建立40周年，我们教会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稳固根基之上。走下一章。好，就如同使徒时代的教会一样，耶稣基督担当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3日之后从死里复活。那这是使徒所见证的，也是我们所深信的。从使徒行传，请走到下一章去。从使徒时代起，复活的主借着历代的信徒在世上传扬福音，改变生命，引领罪人归向神。基督复活不是死板的教条，而是活泼的生命传承，我们教会就是一个明证。我把我们教会简单的历史跟弟兄姐妹很快的分享一下。其实在我们教会正式成立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它是1967年UCLA 的一个学生查经班开始的，当时就是学生自己发起的。1970年的时候，我们教会创会的牧师林南天牧师，他从他在韩国宣教的地方来到了洛杉矶，然后开始带领这一群学生。到了197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成立一个福音堂，就不只是学生了，也有大人有小孩，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雏形的教会。5年之后，1978年的4月成立洛杉矶西区华语浸信会，那所以我们现在是今天是满40年，在庆祝40周年。到了1995年的时候，林南天牧师 他退休了，由胡世明牧师接任。1998年，神给胡牧师有别的呼召，他在别的工厂上去侍奉神，那从我们教会就辞职了。我是2001年7月的时候来到我们教会，这段期间的时候，神继续使用我们的校园事工。过去我们只是 UCLA 的福音事工，在2002年的时候 ，UAC 的团契成立了。2010年的时候 ，Santa Monica College 的团契成立了。那2011年3月开始，我们建这座堂，那整整是花了100个主日啊。在2013年2月的时候，新堂落成。那2016年7月的时候，我们肖明奇弟兄他成为我们的传道人。最后给大家看几张照片啊，那这是林南田牧师跟林潘慧平师母啊，他们二位现在都被主接回去了。下面一张是就是我们那个旧堂，这是好几十年前的人在那里敬拜神啊。那下面这一张，就我选了几张那个敬礼的照片啊，这个应该是，这个是还在旧堂的，有些人你们记得那个当时的那个敬词啊，在下面一张啊。后来我们盖新堂的时候，那个拆掉了，这边拆掉了，我们有一个房角石的典礼，所以那个现在这个 building 下面有个盒子，里面写的当时弟兄姐妹的祷告的纸条，在埋在这个。building 的下面，在下面一张，这个是我们在 Church on Pearl 的时候，那个时候萧凯阳弟兄他回到美国，他们夫妻特别来给他的儿子行了亲子奉献礼，那很多弟兄姐妹记得这件事情啊。也在那一年的时候，我们有 Master Life 的门徒训练，然后有40几位弟兄姐妹啊。完成这个训练，那是我们的第一届哈，2011年的时候，在下面一张，那这个是我们在 Church on Pearl 的时候，在那个场地，是那个敬礼，大家可能不知道哈，就是我们这个教会的跟那个老教会的，牧师是站在敬池外面的，所以受敬的时候牧师身上是干的，但是他们那个敬池的话是 old fashioned 的，跟我以前在德州的一样。就是牧师自己要走到水里面去的，是跟受浸的人一起在那个站在池子里面的，那个是 Church on Pearl。在下面一张，那这个是我们那个房子还在盖的时候。好，下面一张，那这个是我们新的教堂盖好了之后，在这里面行了好几次的敬礼，那这个是其中的一次啊。那这个大概就是我们教会，感谢主，这40年来哈。主使用我们教会，那现在我们还在继续的来侍奉主。最后我就是给大家再看一下如何成为一位基督徒，那如果我们中间有慕道的朋友，那弟兄姐妹，照着福音所说的，我们是个罪人，你以谦卑的心向耶稣基督认罪，那这是第一个。第二就是要相信，以信心接受耶稣为主，相信他为了救赎你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也相信他3日之后从死里复活，这是信的方面。最后是一个宣告，就是一个决志，公开的表明决志信主，公开表明自己已经归信耶稣基督了。你如果决志信主之后，你就是一位基督徒了。你要做一个基督徒要做的事情，第一样事情就是你接受敬礼，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另外基督徒，我们礼拜天把主日分别为圣来敬拜神，我们会读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我们会跟弟兄姐妹一起过团契的生活，彼此相爱。好，请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从死里复活，显明你是神的儿子。主，你是我们救赎的主，你也是赐生命的，而且你是大能的神。愿主的生命跟能力在我们中间彰显出来， 成为弟兄姐妹的祝福，还有我们人生的引导。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